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
阅读和欣赏，
在这次节目里介绍辛弃疾词《木兰花漫》，
是常亮播送的。
辛弃疾是南宋杰出的最富有创作成果的著名词人，他的词留存下来的有600多首，其中直接书写抗金赴土的抱负，倾诉壮志未酬的愤慨的作品居多，但也不乏对大自然的种种描绘。这类作品虽然数量较少，但气象万千，别具一番情趣和境界。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木兰花漫》就是一首能打开人们眼界的好作品。在这首词里，作者对月亮的有关传说提出了怀疑和质问，构思新颖，想象丰富，意境优美，从思想上艺术上继承了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作者在这首词的题序里说：中秋饮酒将诞，客为前人诗词有赋岱岳无宋岳者，因用天问体赋。这个小序的大意是，中秋节这天，我和客人对月饮酒，直到将要天亮。客人说，古人的诗词多写岱岳，而没有写宋岳的。于是我用屈原的天问题写下这首词。这段小序表明，辛弃疾的创作有所继承，又有所创造。因用天问体赋，说明在艺术形式上他借鉴了屈原赋，而指出前人诗词有赋岱岳无宋岳者，说明在作品内容方面他要写前人所未写，力求创新，独辟蹊径。现在我们先把全词朗读一遍。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汉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尽无根谁系，横娥不嫁谁留？为今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蛤蟆固堪遇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其无恙，云何渐渐如钩。这是一首双调词，分上下两阙，但由于内容连贯，一气呵成，浑然一体，我们还是按全词所提6个问题来理解为好，而不必拘泥于形式，硬将全词分割为2部分来分析。词一开头就对月发问：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这里的可怜即可爱，悠悠，遥远的意思。开头的2句大意是：实在可爱呀，今晚的这轮明月，你游向那遥远的宇宙空间，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开篇用可怜一词，直截了当地写出了作者对中秋明月的赞赏，一往情深。正因为明月可爱， 值得眷恋，所以引起作者对月亮行踪的关注和对月亮传说的探寻。起句制造的氛围既笼罩全篇，又自然引出下文，构思可谓精巧。开头提出了第一个问题，问月儿悠悠向何处去。词人接着再问，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这里的是应解释为是否。在诗词中，因受格律的限制，某些多音节词语常常需要压缩，形成一些有特定意义的凝固结构。比如是，是是否，忍看即不忍看。诗人们都习用，都知道其含义，在理解上并不会造成歧义。在这首词中，所有的是都应该理解为是不是。这三句的大意是，是不是那边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刚好看到月亮东升呢？这个问题是对前一问，月亮向何处去了，做出的假设性回答。月亮向遥远的天边游去，要到哪里去呢？是不是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呢？作者想象力丰富，他的这种猜测恰好与后来人们对天体运行的科学发现相吻合，实在难得。近代学者王国维深为欣赏地说过，辛弃疾直觉地猜到了月轮绕地之事，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物。辛弃疾生长在12世纪，这样的神物是与他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有关的。300多年后，欧洲才出现由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提出的天体运行的科学学说，哥伦布才越过大西洋发现这首词中所说的那个别有人间，地球那边的美洲新大陆。以上是第二个问题，问是否另外还有人间，在那里这时才见到月儿出现在东边。第三问，是天外空汉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这里的天外即宇宙空间，汉漫漫无边际的意思，但副词指的意思，中秋代指月亮，即中秋之月。这三句说，是不是宇宙间只不过空旷无际，是浩浩荡荡的风把中秋之月吹走了呢？在这里，作者把自己对明月的依恋之情写成了明月有情，好像明月也留恋人间而不愿离去，只是被宇宙之风吹走罢了。写来委婉含蓄，深情溢于言表。作者在第三问里问，天外广阔无边，是不是只有浩浩长风把月亮吹走了呢？第四问，飞尽无根谁系，横娥不嫁谁留。这里的飞尽比喻圆月，无根是说月亮漂浮在空中，没有凭借，没有依傍，好像没有根一样。谁系意思是谁把月亮系住在天空。屈原在天问中曾问到，缚住天的绳子另一头系在哪里。飞尽无根谁系，这句意思与屈原提出的问题相同。横娥 其月里嫦娥。不嫁谁留，是说谁将她留住在月宫里不出嫁。这两句的大意是，像镜子一般的圆月凌空飘飞，无依无傍，是谁把她系住在天空中呢？又是谁把嫦娥留在月宫里不让她出嫁呢？从飞镜无根谁系，恒娥不嫁谁留的质问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所谓天是一根绳子系住和月宫里居住着嫦娥仙女的神话表示了怀疑。作者在第四问中问月儿如镜，是谁把她系住，嫦娥不嫁又是谁把她留在月中。以下写第五问，为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这里的为就是据说，经海底，传说月亮西沉入经海底。问无由是无处查问的意思，恍惚是模糊隐约捉摸不定的意思。这两句的大意是，据说月亮西沉是下到海底去了，但又无从查问，实在不易捉摸，使人愁闷。这两句由对月行中天去向的质问过渡到对月落西方后情景的探究，用使人愁写出作者对月亮的无限担心，与开头照应，进一步突出了作者爱月之深。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这里的怕是恐怕要也许会的意思。万里长鲸指大海里的鲸鱼，纵横是指鲸鱼在海里横冲直闯，触破就是撞破。玉殿琼楼指神话传说中的月宫建筑物。这三句是说，既然月经海底，那么月中的琼楼玉宇也许会因大海里鲸鱼的横冲直撞而遭到损坏吧。这里正是对上文使人愁的注脚，具体写出了作者对月经海底的忧虑。他担心月亮经过海底时，玉殿琼楼被鲸鱼撞毁。但是我们从作者的忧虑中不难看出，他对这一传说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不疑就无需询问，问无由也不会有恍惚之感。况且月亮果真在海底常来常往的话，就用不着这也担心那也担心了。蛤蟆顾堪遇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这里的蛤蟆即神话所说的月中的蟾蜍，顾堪是本来能够的意思，云何是为什么，解沉浮能游水的意思。这两句的大意是，月中的蛤蟆本来能够游水，但月中玉兔又怎能使水性入经海底而不淹死呢？如果说作者在上两句所讲的忧虑中流露出对月落西方要经海底的传说产生了怀疑的话，那么这一问就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对这一传说的否定。在作者看来，月经海底之说不但无由查考，简直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奇谈，根本经不起推敲。联系词的开头，作者猜想月亮匆匆离去是要到另一个世界去， 即认为月亮始终是在天空运行的。作者这种思考是深刻的，估计也是准确的。以上是第五问，问月中玉兔为什么能像蛤蟆一样在大海中沉浮。最后是第六问，若道都其无恙，云何渐渐如钩。这里的若道即假如说，其无恙一切完好的意思，指月中宫殿、蛤蟆、玉兔等经历海水震荡、长鲸冲撞都依然完好。如钩指缺月，月牙如镰刀形。这两句的意思是，假如说月中宫殿、蛤蟆、玉兔经海底后都完好无损的话，那么越过十五之后为什么逐渐像镰刀一样残缺了呢？在这里作者又担心圆月的渐渐残缺会不会是因为它经过海底的时候受了损坏，从而把对月亮的喜爱和关注之情写到了高潮。作者在第六问中问，假若他们都安然无事，那么为何圆月又渐渐变成一钩残月呢？总之，木兰花漫是辛弃疾离职闲居村野时所写的一首独特的送月词。词人于中秋之夜望月冥思，浮想联翩，就月亮运行的归宿和西落后的情景对天质问，既有对古代神话传说的怀疑和否定，也有自己经过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后的一些假设和猜想，其中不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在人类天文学史上堪称一段佳话，其思想意义和科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这首词的艺术构思也是非常奇特的，总括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如他说，此处见月落西方，而彼处当有另一个世界，看见月才东升。这样设想前无古人，令人惊奇。古代人们受天圆地方的错误观念支配，并不知道月亮是绕着地球旋转的。作者虽然不能从理性上认识这个道理，但他大胆想象的情景却完全被后来的天文科学家证实了，这是很了不起的。其次是词意创新，不落前人窠臼。前人多写带月，作者偏写送月。前人赴月的词章最著名的要数苏轼的《水调歌头》。苏轼的词把抒情、写景和议论融为一炉，列为古今词作的名篇佳实是无愧的。而辛弃疾的《木兰花漫》这首词，在艺术构思、驰骋想象、旧题材翻新意方面，又开创了一个新境界。此外，作者在词中把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比喻集在一起，以望月冥思的情态，通过天问式的质询，用六个问题将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说得十分风趣，这也是这首词独具的艺术特色之一。最后，再把这首词朗读一遍。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汉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尽无根谁系， 横娥不嫁谁留？为京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蛤蟆固堪遇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其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这次阅读和欣赏节目广播完了，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